好，谢谢。弟兄姐妹看得到了吗？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待在家中。有些弟兄姐妹在家上班，那除了买菜，哪里都不会去。即便你必须要在外面上班，同事之间也是隔得远远的。下了班以后又赶快回家。那我们出去买菜呢，其实也要排队，要一格一格的，每个人离得远远的。而且我们的口罩、手套，甚至帽子都戴着严严的。我们过的日子呢？就真的是在隔离当中一样。隔离呢，当然有它消极性的目的，政府也要求我们这样子做，我们也这样子的实行。我们无非就是希望说，减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能够来防堵病毒的传染。我们期望人自己的免疫力能够发生一些效用，抵抗病毒。我们期待这个疫苗或者药物的发明，我们真的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可是呢，这样子做呢，其实造成我们生活上很大的不方便。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距离感，甚至有些惧怕。你惧怕我传染给你，我也惧怕你传染给我。国家跟社会的经济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百业萧条，因为人都不出门了，甚至国与国之间有一些争端，你抢我的口罩，我截取你的口罩，等等，大家都在抢这个医疗的物资，所以这是它消极性的目的，有一些消极性的影响。当然，弟兄姐妹也有它这个隔离呢，也有它积极性的好处。譬如说，平常的日子，上班回来、放学回来的亲子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因为都很疲惫。但因为隔离，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光增加了。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另外一个好处是，减少一些外出不必要的活动，或者心力甚至财务上面的浪费。我们不需要去外面买一些可能我们一年穿不到一次的衣服，甚至买一些东西，买了以后其实也在家里面堆个两三年不会用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减少这些浪费，减少这些活动。那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有这个机会，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开始刷墙，有些墙好早去年就开始刷了，今年把它刷一刷。当然，它也提供一段我们可以思考反省的时间，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相对比较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读经，可以来祷告，来看神的话语。这是积极性的一些好处，就看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这个隔离的事情。可是，在这个积极或者是消极之外，其实隔离呢，也是一个属灵的特别的时机。在属灵上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当中。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借着隔离来完成的。我们的神耶和华，在当年，在以色列当中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设定这个逾越节。而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也都很熟悉才对。那是一个特别借由隔离来完成的事情。虽然他们隔离的时间只不过就那么一天，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过完了受难日跟复活节，那 这是有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复活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救赎的工程。那在旧约当中，跟十字架遥遥相望的，就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救赎的大功。这两件事情呢，都是神的手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完成的。其中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因此让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逾越节跟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有的相类似相互相关联之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都隔离在家。主，但是我们在家虽然说有这样子一些空间上的限制，但是我们心灵在你面前却是自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你释放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因为这些疫情，不因为这些隔离，不因为这些距离，主，让我们跟你之间有什么距离？主啊，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借着孩子的服侍，借弟兄姐妹的心，主，让我们真是敬拜你，得到你给我们一些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逾越节，我们有一些信仰上面的一些反思。那弟兄姐妹刚刚所读过的经文啊，美玲姐妹读过这些经文，就是神交代摩西跟亚伦关于逾越节要做的事情，它的内容。那我把它的内容分成五个重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遵守隔离的安排就得以活命，那如果不遵守他的安排，生命就有危险了。第二个，隔离其实代表着我们需要有新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不在，需要新的生活。第三个，在逾越节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不是在家里面就没有事情做，而是要吃逾越节的羊羔。而神对于这个吃羊羔的方式，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很交代，有一些要求。那对于吃羊羔的态度也有着要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隔离之后，当以色列人过完逾越节之后，他们要面对着这个世界的面貌跟人生是不一样的。因此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这五点。那我们就进入第一点，遵守隔离的安排就得以活命。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来灭一切投生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会分以色列人或者是埃及人的，他们只认一件事情，就是门楣或者是门框上面有没有羔羊的血，有那就越过去，没有那就击杀那个家中一切投生的。所以那天晚上埃及人家中死了他们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包括牲畜。可是在以色列人的家中，若是你上有门楣，有血，门框上有血的，死了一只羔羊。那各位弟兄姐妹或许会想，或者是我们会想，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干嘛要用血呢？这血很可怕，很恐怖耶，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就插一根旗子就好，或者在门楣上面挂个铃铛不就了事吗？让天使过去看到有插旗的就不杀嘛，为什么非得用血不可呢？因此我们来思想一下，血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非得用血不可？就如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过验血，去抽血验血的经验，血代表了生命，血当中验血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人生命的状况。甚至在利未记当中，后来在利未记当中，神有告诉以色列人说，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的人讲说，无论什么是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因为一切的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血代表的生命是绝对没有错的。可是弟兄姐妹，但是血跟身体分开的时候，代表的事情却是代表一个生命的终结。羔羊的血代替了那个头生的，基督的血代表了罪人的血流下来。所以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喝他的血，吃他的肉。那喝基督的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当一个活物他的血跟他身体离开的时候，代表生命的终结，或者是代表死。那我们喝基督的血代表了我们参与基督舍命带来的利益跟好处。那基督的血代表了什么样的利益跟好处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这样子写着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血？因为血代表了救赎，因为基督把他宝血流出，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隔离的安排，必须要把血放在门楣上面或者门上面，以色列的人才能够得赎。今天我们也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那天晚上，灭命的使者靠近这以色列家庭的时候，他看见了这门楣门框上面的血的时候，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他所看到的血代表的意义呢？各位弟兄姐妹，他们乃是看到这一家的头生已经被杀了，血就是那个证据。那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都死了头生的，只不过以色列家的头生的因着羔羊的代死是被救赎。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开始慢慢的体会到代赎的意义，他们亲身体会到救赎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我们在隔离当中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现在的状况，我们相信隔离能够防堵这些病毒的传染，我们认为所谓的 social distancing 可以阻绝病毒，我认为戴口罩、戴手套、戴帽子都可以有效的防止感染，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好的隔离政策。但是属灵上面的隔离呢？我们有多相信耶稣的宝血呢？我们有多依靠耶稣的宝血呢？我们与耶稣的血有关联吗？当这个世界上面的诱惑，这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就好像病毒般的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防护够吗？我们靠什么来抵挡呢？我相信这是在隔离当中的反思。第一个，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到底属灵上的隔离，我们有足够的防护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隔离代表着需要有新的生活。在我们念的经节当中的第二节，神告诉一些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换句话说，神要以色列人把生活跟神的信仰要相结合，要以什么？要以救赎为起点，要以神为中心，这是神的要求。 上周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其实四天之前，今天是4月19号，四天之前就4月15号之前，犹太人刚过完他们的逾越节。当然，我们不是在过逾越节，但是神要求以色列人过一个以神为起点、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现在是三月、四月，以色列人的正月，也是他们的胜利，在他们宗教历当中，现在是一月。上个礼拜是逾越节，是一年之首。神要以色列人过一个以神为起点、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应该是值得我们来思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我们几乎就是关在家里。到底我们弟兄姐妹，你感觉我们是受困在家，还是在家自由？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期望说：“啊，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好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啊，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啊？我们过去过的是正常的生活吗？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在这段疫情肆虐的时间，很多的网络上有很多的信息都讲到说，这个瘟疫啊，这个疫情啊，是神的警示啊。有些人认为是说，也许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地步，或者有些人讲是说啊，这个不幸的人对这个神的教会，对基督的教会逼迫到一个地步，引起神的愤怒，或者是人要追求这个世界的享受，把道德把一切全部扔在旁边，背弃神，到了一个神让神发怒气的地步。或者我们应该要想一下，如果这些瘟疫是神的警示，神的发怒，那到底神在启示什么？神在警示什么？或者神在发怒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有这样子一段话，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其实不就是我们吗？我们是基督徒啊。”第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以前我们认为这个经节是讲啊，还没有信主之前是那样子，信主之后应该是另外的。然后二十三节讲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想想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既然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穿上新人呢？我们给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吗？我们有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在这样子的隔离的日子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思，到底我们的生活如何能够反映这些事情，反映一个基督的芬芳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应该要反思的事情，就是隔离代表着需要有新的生活。第三个，吃羊羔的方式，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这边讲是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吃，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然后把它综合起来，我们有三点来分享这个吃羊羔的方式是很特别的。第一个，煮的方式用火烤，其他的生的、水煮的都不行。第二个，带着头、腿、五脏，那几乎整只羊羔了。第三个怎么吃呢？跟无酵饼跟苦菜一起吃。好，我们就来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 用火烤了吃，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吃水煮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吃羊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吃哈？我个人我很喜欢吃羊肉汤，我很喜欢吃，特别是当归羊肉汤，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在这边，神告诉摩西跟亚伦说，必须要用火烤，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吃水煮。那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它代表意义是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就是要正确的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正确的认识到福音的真理。用火烤的，它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类承受神审判的烈火。在希伯来书讲到一件事情，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同样的，在申命记的时候也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和偶像，就是耶和华神你所禁止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什么？他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不可以拜偶像。因此羊羔必须要火烤的，代表神在十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审判，这个烈火。那吃生的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喜欢吃生的羊肉，但是生的羊肉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意思是说，那就没有十架了，没有烈火了，但也没有代赎了。如果没有了十字架，基督的信仰只不过就是一个道理而已吧。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已经很多了，如果是生的，没有十字架，也没有救赎，道理书本没有其他的。那水煮的呢？水煮的当然后来生命也没有了，可是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牺牲，也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代赎，老死或者怎么样，会把耶稣基督缩减到一个啊，他是一个令人感佩的伟人哦，他是基督教的教主。没有的，完全没有讲到十字架上代替人审接受神审判的烈火。所以吃羊羔的方式是很特别，第一个他只能用火烤。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去研究圣经，但他只不过把它当成一个道理，或者是把耶稣基督当成历史上的一个伟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代表的意义，这是第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吃羊羔的方式，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的。第二个，要带着头、腿、五脏。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说，整只羊羔为我们钉死在整个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整只的羊羔一起吃，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它是全面的，是不能偏颇的。哦，我只读这个就好了，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不是的，我们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它是全面的一个福音的真理，而它也代表的，它也是全人的。从我们内部最深处的属灵生命的长成，到我们外在生活的表现，都是重要的。神都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过一个有基督芬芳的生命。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过去基督徒的生活日子当中，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真理，很多的讲道也好，主日学也好，我们或者弟兄姐妹自己的研究也好，祷告也好，我们有很多的 topic 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想要认识神跟神的法则，不是吗？神是仁爱的神，神是公义的神， 天国的教导，主耶稣基督到这世界上来传教的开始是说什么？天国近，天国的教导，主耶稣也讲了许许多的比喻，特别是天国的比喻。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看得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医治，他赶鬼，他也施下怜悯，当然他也传道。在他快要回到天上之前，告诉我们一个大的使命，我们也有大的诫命。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不是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也在花很多时间来思考研究救恩跟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意思。那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讲说，到底圣灵的同在跟引导的生活应该是如何，圣灵的恩赐有哪些，恩赐要怎么样运用。我们也常常听到说，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那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聚会，那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的事工要怎么进行。另外一个我们也听到的，耶稣基督将会再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是不是瘟疫流行病是其中一个警示呢？我们对十字架真理的渴慕跟追求也是我们常常在提的，我们怎么样让这十字架的恩典生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以及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服侍神，怎么样去服侍人呢？每个主日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神，这个操练对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有帮助呢？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祷告的生活呢？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像我们面对这个疫情肆虐，每天有几百个人几百个人死亡的时候，这个苦难让我们感到 惧怕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教会的灵性普遍的低落，怎么样来复兴呢？教会怎么样，或者是我们个人如何成为我们社会跟社区的关怀，或者成为这个灯台的见证呢？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的全备，也是全人的。我只不过列出一些20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再只是单一的一个真理或者几一个小小的范围当中觉得我们就满足了，好多好多值得我们这一生当中活出神的见证。这是第二点，全备的福音。第三点叫做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平常做包子做饺子，这些面都要发过，但一个无酵饼就是没有发过的面做出来的东西，我相信可能没有什么味道，更不要讲苦菜了。那这个讲到吃羊羔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在十字架生命的长进当中要很注意一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十字架生命要能够长进，必须降低我们对物质跟世界上这些虚荣的享受。我们想要伴随着这些享受，同时间又要有属灵的长进。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到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目啊，总是被美味佳肴满汉全席所吸引。我们如果在宴乐当中满足自己，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主耶稣的宝贵？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说，一盘烤的羊肉放旁边放着什么？放着红烧牛肉，放着水煮鱼，放着新疆大盘鸡、小笼汤包、胡椒炒蟹、北京烤鸭、石井拼盘， 避风塘双龙虾。那一盘烤的羊肉有谁会去注意它，或者会得到多少的注意呢？各位弟兄姐妹，十字架生命的长进必须要降低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跟虚荣的享受。真的，我们想要同时拥有这些，又有同时拥有十字架生命的长进，很难很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方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思想一下吃羊羔的态度。在第十节到十一节讲到说，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此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想的，第一个是不可以留到早晨，不可以留。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态度必须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快吃。第一个，不可以留下一点留到早晨。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救赎啊，或者是关于我们灵命的长进，或者是服事认识神的时间，永远是现在。神的事情永远是现在。如果我们说要等我退休以后，或者等我事业有成以后，或者是等我年老有时间以后再说，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机会跟时间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要趁着还可以吃，还有力气吃，还可以知道神的真理的时候，还可以服侍神的时候，要多吃多做。机会过去不再来，服侍神，参加读经，参加主日学，或者是执事长老，每一个时间都是现在。想要留到早晨吗？隔天早上就要出埃及了，没有时间了，不可以留下一点留到早晨。这是我们第一个在吃羊羔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有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第二个，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我相信可能每个人在家里面吃饭，没有人这样吃的，脚上把外出的鞋都穿好，手中拿着杖，腰间束带，赶快吃。没有，我想在弟兄姐妹在家中吃饭的时候应该都不是这个样子。那神为什么要以色列的预备这件事情呢？这样子来吃这个羊羔的这个晚饭呢？神当然不是要我们去品尝这些美味啊，也不是来品头论足，哇，这个羊烤肉 要多加点盐，这个烤得太焦了，烤得太怎么样了。神乃是要我们预备好，不管我们是预备好还是还没有预备好，总是要预备。因为怎么样？因为预备我们随时要有行动。就像我们这一次对新冠疫情，我们几乎没有准备，整个国家没有想到，突然间这疫情就来了，突然间它扩散得这么快，我们要随时预备行动。那怎么样预备这个行动呢？在彼得后书有一段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可能读过不止一次了。他讲说，你们要分外地殷勤，然后后面讲到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当这些都有的时候，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什么，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各位弟兄姐妹，彼得要我们分外的殷勤，我们要预备好，要常常预备好，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怎么样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 轻轻松松的吃，也不穿鞋，觉得好好的享受一顿羔羊的肉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会闲懒不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吃羔羊的态度，第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第二个，殷勤的吃，不要闲懒不结果子，预备好自己。随时，不管我们预备好或者是还没有预备好，要有预备的心态在这个地方。最后面我们讲到第五点，在第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但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早上没有练到，因为他是在隔离之后。在隔离之后，以色列人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也是后来逾越节之后是无酵节的由来，因为这个生面原没有发起，这面根本没有发起来，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所以如果前一天晚上想把羊肉留下来吃的，没有机会了，因为被催逼的离开埃及了，他们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样的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出来。在这个第一个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的生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结束了，不再是奴隶。第二件事情，他们离开埃及往迦南地前进的时候，流浪的日子开始了。第三个，他们开始流浪，也开始面对外族的欺负，征战的日子开始了。第四个，就像上个礼拜张兰传道跟我们分享的，他们自由了，不再为奴了，但却开始混乱了，要争权了。因此神赐下这个律法，他们有40年的时间面对熬炼的日子，在旷野当中。我们想到这隔离之后的人生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第五点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疫情结束之后，解除隔离之后，这世界该如何呢？疫情过去，世界会变好吗？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好像并不是那么乐观。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过不同的生活，世界不会再一样，国家社会情势可能会不再一样，生活也不会再一样，苦难它会再来的。上一次的 SARS 是2003年，17年之后新冠病毒卷土重来。各位弟兄姐妹，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也许更快，但我们要预备好。在隔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反思我们的信仰的内涵，我们对真理的渴慕，对神的态度。我们不要让这个疫情隔离，解隔离之后就好像穿过水无痕，好像都没有影响一般，因为苦难真的会再来。但是感谢神，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讲到是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但愿我们在隔离当中的反思，能够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未来，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要往哪个地方去，怎么去，如何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感到惊慌，我们感到失措，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主，我们就恳求你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 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反省，有认罪，有悔改，有仰望。主，让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有你的导引，让我们过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让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再一次复兴起来，让我们在隔离之后，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开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真的是交在你的手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Amen.